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接见圣母学校修女会修女，强调没有真正的贫穷就没有修会生活。世界穷人日活动，梵蒂冈仁慈之母门诊加强义诊服务。第七届佛教徒与基督徒座谈会在曼谷举行，新境殉道者委员会展开第一阶段工作。圣母学校修女会的修女们在教育、服务和灵性这三条道路上，跟随着他们的创始人真福·格哈丁格的脚步。这位真福生活在18和19世纪之间，特别致力于为青年服务。教宗方济各11月13号在克莱蒙厅接见修女们时表示，真福·格哈丁格是一位教育者，其教育理念旨在全面发展，因为他不仅注重智力教育，还融合了灵性关怀和培养同理心、负责任，以基督为中心。教宗指出，真福·格哈丁格创立了一个以感恩祭为基础，立足于贫困，献身于圣母的大家庭。没有真正的贫穷，就没有修会生活。贫穷是献身生活的保障，而且它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更是守护者。教宗勉励修女们继续发扬他们的神恩，引导所有人归于基督所邀请的合一。圣母学校修女会的修女，作为宣讲福音劝谕的女性，长期以来一直是拥抱献身生活先知性层面的先锋。教宗引用奉献生活宗座劝谕来强调，全心全意献身于天主，是对耶稣作为降生成人的圣言在天父和兄弟姐妹面前生活和行事方式的生动记忆。教宗说，你们的奉献是一个标志，不仅表明了你们将自己献给了主，也表明了你们愿意在他内侍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这些日子，圣母学校修女会召开修会大会，反思如何成为普世共荣的先知性见证者。教宗勉励这些修女继续他们的道路，并融入教会的同道协行之路。我鼓励你们，在这个许多人经历碎片化和分裂的时代，继续勇敢地见证福音的友爱团结。鉴于整个教会正在推行的同道协行之旅，这一责任显得更加重要。最后，教宗强调，修会召开大会是一个更专注倾听圣神的适宜时刻，也是互相倾听的有利时机。天主也会通过他人对我们说话，倾听他人，而不是在别人说话时思考，我该怎么回答？不是这样，要倾听，让话语触及心灵，然后，如果我觉得需要回应，再回答。仁慈之母门诊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廊柱下 已设立七年之久，为生病受伤的穷人提供义诊服务，有如教宗对贫困弱小者的轻柔抚慰。适逢11月19号第七届世界穷人日，仁慈之母门诊扩大义诊范围。门诊主任拉利医生指出，从11月13号到18号，门诊时间延长为上午8点至下午5点，约50名医生分2组轮班，为求助于我们的穷人提供不间断的服务。仁慈之母门诊设有普通科和专科，可进行心脏科、牙科、耳鼻喉科和风湿科的检查。该门诊每天进行抽血检查、接种流感疫苗和新冠病毒筛查等服务。拉利医生解释说，门诊近年来一直成长，上个月我们照顾了大约1500名病患，人数在增加。一年前每个月就诊人数是800人。我们注意到穷人和有需要者的请求日益增长，这从医疗和个人角度来看都非常重要，因为它显示出圣座爱德服务部在这廊柱下为这些人提供的一切协助。露宿街头的穷人最常见的病症是着凉，他们会出现肺部和心脏的问题，也会因为睡在路上而关节疼痛，不少人被诊断出肿瘤疾病。这位门诊主任强调，志愿者的人数逐年增长。他说，我们一开始的人数屈指可数，现在约有60人，其中有医生、护士和许多专业人员，大家腾出时间来服务，这为我们展现出对近人的高度敏锐度。第七届佛教徒与基督徒座谈会于11月13号至16号在泰国曼谷摩诃朱拉隆功佛教大学举行，主题是慈悲与纯爱交谈，为治愈受伤的人类和大地。本活动是圣座宗教交谈部、泰国天主教主教团和摩诃朱拉隆功佛教大学的合作成果。圣座宗教交谈部的公告表示，座谈会将再次肯定那通过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泰国与佛教伙伴对话所建立的友谊和相互了解。座谈会也要确定治愈世人和大地创伤的共同行动，与会佛教徒和基督徒来自不同地方，包括柬埔寨、香港、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蒙古、缅甸、新加坡、斯里兰卡、韩国、泰国、台湾以及英国。在开幕式上，除了地方当局和泰国其他宗教代表致辞问候以外，还举行了种树仪式，象征与会者致力于照料和治愈的承诺。新晋殉道者信仰见证人委员会于11月9号在圣座丰盛部举行会议，应教宗方济各的要求，该委员会在丰盛部的主持下运作，为迎接2025年禧年推进其任务。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平信徒、牧者和度奉献生活的男女献出了生命。关于基督徒为主蒙难的调查，将善用信仰通讯社和其他机构已做的努力，同时也要从事新的研究。主教、修会和这些基督徒记忆的其他守护人将予以协助。该委员会在第一阶段进行有关记忆的服务，这将涉及自2000年大禧年至今，因听从福音教会而以不同方式献出生命的基督徒。目前为止辨认出了超过550名信仰见证人。 教会和天主子民已知晓他们致命和服务的情况。另外，现在已架设好一个网站来陪伴该委员会工作，并提供若干基本信息。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已经勾勒出来。委员会预计将与外部人员协作，尤其是在重建殉道者流血献身时的大洲、区域和国家背景方面。会议提及天主教东方教会许多信友的贡献，特别是在中东和亚洲地区。此外，会议也指出殉道广义的大公运动价值，以及将其他教派基督信徒的富饶见证列入考量的必要性。圣座丰盛部为该委员会提供了履行任务的必要工具，包括人力和技术资源。信仰通讯社消息，常年活跃在印度尼西亚弗洛雷斯岛毛梅雷教区的林一会传教士加尔瓦尼神父向本社介绍，弗洛雷斯岛是印度最贫困的岛屿之一，但这里拥有特殊的宝贵资源，那就是大约占人口 70% 的天主教徒。此外，这位开辟了毛梅雷教区传教先河的传教士继续介绍，这里的男女圣召十分丰富，不仅为印尼，也为全世界提供了大批传教圣召。在短短13年的时间里，林一会传教士先后在三个教区建立了四所修道院、两个社会服务中心，为160名贫困儿童提供营养计划，为20多名优秀学生提供远程支持，开展了特殊之家项目，旨在帮助智障患者摆脱压迫艰难的环境。最后，会士们还开办了一个生产矿泉水和圣加明冰激凌的小规模项目。2009年，林一会传教士在弗洛雷斯岛毛梅雷教区创建了第一个传教站。目前，林一会团体在这里有11名司铎、3名本地执事、25名年轻修士和大约70名在修院学习哲学的修生，其中还有2名来自巴勒斯坦、2名来自东帝汶。弗洛雷斯岛总面积约 1.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主要以渔业和农业为生，种植水稻、椰子和香蕉。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1879年4月12日，圣言会士弗若瑟神父开始了在山东鲁南传教的工作，在圣言会士们传教的地方逐渐地盖起了简易的教堂，灵洗的教友们在不断增加，圣言会士们辛勤付出，忘我工作，传教士们明白基督的救恩是为了全人类，协助中国人民认识基督的福音，领受基督的救恩，这是教会的使命。不久，山东鲁南传教区迎来了安置胎新主教，负责鲁南的传教工作。在欢迎新主教后， 弗若瑟神父和圣言会的传教士们继续传教的工作。现在接着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弗若瑟神父现在又重新开始了他的传教工作，跟以前在沂水和在巡查旅途中一样，他现在又从一个堂口走到另一个堂口。刚开始他用一匹马来驮着他的衣物和用品，因为传教士居无定所，必需品都得随身携带，所以到了冬天牲口身上堆得高高的，要骑上去十分的不方便。可能的话，传教士骑着马赶路，有时候还得牵着马赶路，这是在山区中最经常的旅行方式。在平原上，弗若瑟神父通常雇用一个由一头或两头骡子拉着的中国小马车，这样运输物品当然就方便多了。如果习惯了车子的剧烈颠簸，传教士可以坐在车上做每日的祈祷、看书，甚至用心研读。弗若瑟神父通常利用旅行的时间来祈祷或者阅读宗教读物，即使是和其他的传教士一起旅行，他也总是要挤出一点时间来进行祈祷。到了堂口以后，他便努力使自己的逗留能给教友们带来更多的收获。他严肃地督促教友们学习教会的教理问答手册，要求教友们每主日望弥撒以及参加集体的祈祷，每天都得祈祷学习教义手册，每个人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得参加考试。为了能把基督的福音传播到梁山周围的各个地方，弗若瑟神父常去集市，公开的给外教人讲授教义。他用一个小玩具罐和类似的小玩意儿作为吸引人的器具，他自己认为这样的做法对他帮助很大。弗神父为了让不信教的人得到了解灵魂拯救的机会，弗神父就想出这样的办法，不管是在旅行途中还是住在客栈，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向过往的行人讲道，或者与他们进行有关宗教的谈话。对这些，弗神父有自己的独到的技巧。他不在意自己是否疲倦或者安康，即使在经过了长途旅行之后急需要休息或用餐时，好奇的人们蜂拥而至，挤在房间或者聚集在院落里，这本是让弗神父感到最疲累的时候。可是弗神父却从未对这些人表现出任何的不耐烦、不忍心。弗神父从不会放弃这样一个机会，不向他们讲道就把他们撵走。当他同其他的传教士同行时，他经常也会问，谁能给这些人讲授一下基督的福音呢？通常情况下，这个任务还是落到他自己而不是别人的身上，因为他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稍有闲暇，弗若瑟神父便用来写作。他编写了一本名为《正道威仪》的册子，是针对教会人员的规章，是为了检验教友们是否虔诚而制定的标准。另外他还翻译了赞美天主的一系列祈祷文，这一切都是受主教的委托，主教经常在写作方面求助于他。传教工作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弗神父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不，在梁山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戒斗，很多人都卷入其中。原因是这样的，在李家庄有个教友被他的不信教的邻居控告，被囚禁了好几个月，而在张家庄 也发生了教友和非教友之间的争吵，更确切地说，是被一桩不幸的婚事打乱了。一个年轻的女教友同邻村一个不信教的人订婚了，当婚期临近时，年轻的新娘却突然声称永远不会嫁给一个不信教的人，她根本不想结婚。她对婚姻的拒绝点燃了冲突的火焰。一个已经订了婚的女孩怎么能拒绝之前已经许下承诺的婚姻呢？根据中国的传统和法律来讲，这可谓是闻所未闻，也许是不允许的，结果导致了一场艰难的诉讼。案件一直闹到了济南府，那些外教人一直声称将会坚持自己的权利，哪怕到最后成为一棒尸骨，也算是取得了胜利。女孩子被迫成婚，但是坚持不愿意参加那些迷信的仪式。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给传教士们和教友们，尤其是那个坚贞不屈的姑娘带来了莫大的痛苦。现在这都是陈年旧事的，他们全家都已经皈依了教会，当年那个倔强的教友新娘现在已经做了母亲。在所有类似的事件中，这位可怜的传教士弗若瑟神父受了很多累，在当时的那种境况下，他一筹莫展，无能为力。他写道，他在那段时间里不知何去何从，在他遇到艰难时，他随时会向主教汇报，忠心地执行主教的指令，完成主教的嘱托。下面的文字摘自当时弗若瑟神父写的一些信件，他同时也能让我们对于这位传教士的日常生活有一个大致了解。1886年9月18日，他从梁山报告了几起当地堂口的紧急事件，事件发生在土山和汶上。信中写道，尊敬的主教，我现在有几个问题，期待着主教阁下能给予答复。在黄家庄发生了一桩错综复杂的事件，一个约18岁的女孩，她已学了许多的祈祷文，她的养母让她和一个外教人订了婚，我万般的劝说才让这个女孩和一个教友订了婚。现在她的养母去世了，那个外教人很多很多的亲戚过来劝说这个姑娘，他们好说歹说，直到她答应不嫁给那个教友为止。后来那些亲戚就径直的把女孩子带走了。现在未婚夫和他的家人想要通过暴力抢回新娘，并且想要诉讼法律，但是那些相关的文件在我手上，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这个女孩子现在不想嫁给那个教友了。所有人，教友和非教友，现在都起来反对我，因为他们知道是我组织他们完成教会订婚仪式的。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是应该把这些相关的信件交到未婚夫的手上，让他去打官司吗？可那样会惹来更多的麻烦，因为新娘已经不再愿意嫁给他了，这样就会产生一场新娘不赞同的婚姻。那个教友未婚夫在新娘被劫持后给我的第一印象表明他已经放弃那个姑娘了，这样在我看来他就失去了索回这些信件的权利，是不是这样呢？主教，还有另外一件事，这里有两户人家宣扬迷信，其中有负责教会的会长的妻子，另外我还发现有几个人赌博，我让参与赌博的全体人员在教堂里公开请求宽恕，然后我才同意他们进行忏悔。我对那些搞迷信的人，他们必须等到您的归来，而后接受您认为适当的惩罚，然后才能进行忏悔。那个主管在他妻子 搞迷信的时候似乎并不在家中，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妇人没有参加复活节的祈祷，就到他女儿那里去了。主教还有一件事向您汇报，前几天从运城跑来一个教友，满脸是血，据说他被外教人给打了。虽然他不属于我管辖的范围，但是我认为还是派一名传教团的助手去看一下比较好，我觉得这也是您希望看到的。那件事和平解决了，传教团的助手已于昨晚返回了。从上述的摘录中，我们看到勤奋的传教士弗若瑟神父当时用书信表达愿望和陈述问题的极小部分，这足以让我们了解弗若瑟神父是以怎样严肃和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他的所有这些任务的。我们见证了他在这一地区的工作情况，可他待的时间并不长，短短几个月后主教就派了几个传教士来接替他。德天恩神父倒问上，卢国祥神父去的巨野，我自己在1887年圣神降临瞻礼得以同传教团助手张舒亚两人一起带上一头驴子，在梁山以及附近的地区来回奔走了几趟。这期间传教活动在各个方面显示出勃勃生机，在运城县出现了几个新的堂口，在嘉祥县零星的传教活动给人以希望和信心，在鱼台县传教也开始站稳了脚跟。所有这些新的进展都或多或少的是从弗若瑟神父开始的，或者是受了他的影响。在其他的传教士们来到他原先工作的地方后，他仍对这些新的区域牵挂不已。在鲁南上主的葡萄园中倾注了弗若瑟神父付出的心血。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